在民间，他是家喻户晓的门神；在舞台上，他是令人钦佩的战神。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秦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被老百姓敬为门神？秦琼的英雄之路又是从哪里起步的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一集。战神出道。隋末唐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清代文学家楚人祸就曾以这段历史为原型，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时至今日，评书、演义、戏剧、小说、文艺舞台上，一幕幕隋唐英雄的故事依然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就是秦琼。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秦琼作为一位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了整个隋王唐兴的风云变幻。从今天开始，梅毅老师将从秦琼开始为我们掀开一幅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画卷。秦琼在民间他是家喻户晓的门神，在舞台上他是令人钦佩的战神。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秦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被老百姓敬为门神？秦琼的英雄之路又是从哪里起步的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一集《战神出道》。
那说起隋唐英雄呢，就最脍炙人口的、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的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秦琼、秦叔宝了。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啊，不仅仅是在个评书啊、演义、我们民间叙事当中他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中国人大年初一贴门神，右边这位呢，右门神呢，手里拿鞭的呢就是尉迟恭、尉迟敬德，左边这位左门神呢，手里拿剪的呢就是秦琼、秦叔宝。你说我们中国人贴门神呢，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就贴，早到什么时候呢？商周时期，那个时候门神是什么呢？是一只大老虎。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虎啊能辟邪驱秽。到了汉代呢，汉代的门神呢，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人形的了，但是呢，他的长相呢是神怪的模样，而且有名字了，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据传说呢，都是掌管鬼神出入的这样的神。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我们中国的门神啊又变了，变成什么样呢？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会相信，就变成两只大公鸡了。这两只大公鸡呢还是进口的，就是说是西域传入的，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它是双层铜人的。因此呢，这两只大公鸡呢又叫重精或者重明，起一个这个鸡王镇宅的意思。据说呢，这两只大公鸡啊可以捉管鬼怪。这大公鸡的门神一贴，就贴到了隋唐了。那么我们到了宋代，门神呢相对来说就开始固定下来，就变成了两个戎装的特别威风凛凛的人物。但是在宋代，门神还没有名字，并不是说秦琼啊、尉迟恭啊已经命名，没有。那到什么时候才变成了秦琼、尉迟恭呢？是到了元朝。但是真正让秦琼、尉迟恭这两位门神就是这么有名，到现在这种我们路人皆知，凡是我们中国人大年初一都贴门神，到了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到了明朝。明朝有一本超级畅销书，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知道，《西游记》。那《西游记》中有关秦琼和尉迟恭成为门神的，他这故事怎么讲的呢？就说唐朝初年，太宗皇帝在位，都城是长安，长安附近呢有一条泾河，这泾河里面住着一条老龙，就是泾河老龙了。这泾河老龙不安分，有一次犯了天条，惹怒了玉帝。 于是呢，玉皇大帝就准备把这老龙头给斩喽。他派谁去监斩呢？他准备派唐太宗手下的大臣魏征。泾河老龙一听这个消息，那也吓坏了。因此呢，在被斩的前一天，他就化为人形进入皇宫去求、去央求唐太宗。他见到唐太宗就说：“皇帝陛下，您能不能救我一命？”唐太宗说：“我怎么救你啊？”这泾河老龙就说：“只要您转天这一天把魏征稳住，不让他出去监斩我，我这龙头就保住了。”唐太宗一听，这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因此他就答应了这个泾河老龙。转天，唐太宗就下诏，就把这魏征叫入宫内。叫到宫内之后呢，君臣二人也不怎么谈论这个军国大事啊，也不商议奏折。唐太宗呢，就是为了稳住魏征，然后就让他陪自己下棋。结果一天下了半截呢，这魏征呢，他累了，他打盹了，着了。这个时候，唐太宗呢也觉得无所谓，反正只要你魏征，你要只要你在宫门之内，那泾河老龙的龙头就能保住。实际上，恰恰是这个魏征啊，趁着这打盹的这个机会呢，他灵魂出窍，等于就帮助玉皇大帝，就完成了这个监斩官的任务。午时三刻一到，这老龙头这个脑袋就给卸下来了。那老龙被杀之后就成冤魂了，因此从那天晚上开始，就天天晚上到皇宫之内呢，找这个唐太宗索命。他说：“你看，你答应了我不杀我，结果你还把魏征放出去了。”但这确实也不能怨这唐太宗了。这样一来呢，就天天鬼哭狼嚎的，唐太宗就睡不着觉，那肯定那也就精神衰弱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唐太宗也是召集群臣商议啊，这怎么办呢？结果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大将秦琼就挺身而出了，就是陈与尉迟恭二人一身戎装为陛下守门，那泾河老龙的鬼魂啊肯定不敢再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从那儿以后，这泾河老龙的这个鬼魂啊再也不敢来了。那唐太宗也心疼这两位大将军啊，多辛苦啊，也不能让他们天天给自己守门啊，因此就派着宫廷画师啊，在这大门上绘上了这个秦琼还有这个尉迟恭两个人的画像。由此这个故事从明朝开始固定下来，越传越烈，民间呢他也跟风，你看你皇帝都贴门神，我们也贴啊。从此呢，秦琼和尉迟恭呢就开始为我们中国老百姓守门站岗，一直呢就站到了今天。这个呢就是这个故事的来历。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你说这个秦琼、尉迟恭他们二位成为门神，难道是空穴来风吗？我们中国人编故事肯定他是有所本的。秦琼、尉迟恭二人肯定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们的品质好，所以说呢，我们中国人才是在这个历史的这种流传当中呢，把这两位隋唐英雄当作我们的门神，实际上也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道德品质的一种最高的褒奖和认同。秦琼、秦叔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左门神而著名，你说在最让我们今天这中国人悠然神往这古代英雄战绩这个之一的隋唐时代，你说起秦琼、秦叔宝呢，那绝对是英雄中的英雄，是当中的佼佼者。而且呢，为什么像说唐啊、隋唐演义啊这些民间英雄演义总是把秦琼当作男主角呢？确实他道德高尚，武艺高强，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秦琼、秦叔宝本人啊，他是一个历史亲历者，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亲历者经历了整个隋唐这个交际之际的整个这个英雄的过程，通过他呢，我们可以展现出隋唐啊那幅辉煌灿烂的英雄画卷来，英雄史诗尽显其中。因此呢，总是以秦琼、秦叔宝作为一个关联人物。那么真实历史当中的秦琼、秦叔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秦琼是隋唐时期一代名将，曾为大唐王朝的稳固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但是在民间，人们对于秦琼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戏剧小说、评书演绎。那么真实历史中的秦琼与文艺作品中的秦琼会有哪些差异呢？
先讲她的相貌。那《隋唐演义》说唐秦琼相貌，那都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道浓眉如刷漆。门神嘛，肯定是特威武、大胡子拉碴的这种形象啊。但不是，真正历史上秦琼这个人，实际上是位长相非常漂亮的帅哥。那我怎么会说秦琼是位帅哥呢？因为根据史书上记载，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历城是哪里呢？就是今天山东济南。由此可见，秦琼肯定他有一副山东大汉的这个身子板。至于他长相到底怎么样，怎么样英伟，怎么样英俊呢？史书上呢没有特别的字眼去描述他，我查遍了好多史书都没有。但是可以从他当刚刚入伍的时候，他的长官对他那种评价呢，可以见出，可以想象出，可以推算出，秦琼肯定是一个玉树临风啊，身材凛凛的这样的一位大将军，这样的一位青年的帅哥。那么秦琼的上司到底是怎样评价他呢？他长得到底有多帅呢？在弄清这两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肯定呢要先说一下他的出身。那说到这个秦琼这个出身呢，受评书的影响呢，我们就会想，哦，这个人是个山东响马大盗出身。那说起他的经历呢，也是演艺啊、戏剧啊，都说秦琼刚一出道的时候，好像是还当过什么官府的捕快，似乎他一出道的时候就30多岁了，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呢，他在江湖当中特别讲义气。我们现在讲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典故就是从秦琼秦叔宝这里来的。那么史书上秦琼这个出身呢，又是如何记载的呢？有关秦琼的历史啊，实际上从唐初之后，就是从秦琼秦叔宝死后，记载已经非常混乱了。尤其是经历了宋元的这个小说啊、演绎啊，包括明清的这个戏曲啊，经过这几代的渲染呢，秦琼的身世非常非常的乱。其实呢，真正知道秦琼身世的呢，不是古代人，反而是我们当代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1995年啊，在山东济南经七路的银行宿舍的工地啊，挖东西，挖出古墓来。古墓当中就有历史学家和这个考古学家最喜欢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墓志铭，石刻的墓志铭。大伙儿一看这个墓志铭，才知道这口古墓的主人呢，就是秦琼秦叔宝他爹，他父亲叫秦艾。这个墓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应该是秦琼入唐之后，他出了名了，这个已经立了业了，然后给他父亲迁葬于此了。根据秦琼的父亲秦艾的墓志铭记载呢，他的这个父亲秦艾呢，在北齐时期呢，就给当时的一个王爷当过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是个什么官职呢？实际上就是高级参谋。人家秦家三代呢，也是文官出身。因此呢，秦琼秦叔宝呢，并非像评书啊、演绎这些所讲，好像是响马出身，是贫苦人出身。实际上，秦琼秦叔宝也是一公子哥出身，也是一个翩翩卓氏家公子，也是呢，从前家里也阔过。但这样出身的秦琼秦叔宝，他为什么要去当兵了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个三代为官出身的公子哥，他的仕途一定会青云直上，但是秦琼却没那么幸运。由于北齐灭亡，秦琼的父亲秦艾失去了官职，秦家家道中落，秦琼就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公子哥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草野之女。时机运气，秦琼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只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秦琼的青年时代又恰逢隋炀帝统治的乱世，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以武功征服天下的乱世，秦琼要想出人头地，要想夺回祖先曾经的辉煌，就只能去参军。
我们看这个《新唐书·秦琼传》，开头就讲这么一句：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始为随将来护而帐内。这条史料一摆出来之后，我们好多评书观众呢，有可能呢也会非常的惊讶，大跌眼镜。哎，你说在评书当中，这秦琼秦叔宝，他不是反隋的义士吗？怎么还是当过这个隋朝的官军呢？确确实实，秦琼秦叔宝他就是隋朝的正规军出身，而且呢，他刚开始就在隋朝特有名的一位大将来护儿这个人手下呢当帐内亲兵。我们平常一看戏剧，秦琼的那个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一个老武生的形象，三十来岁，但真正的秦琼在历史上出道的时候，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十八九岁，正当年的一位帅哥啊，绝对不是一个老武生三十多岁的这个形象。所以说是花样年华，我们这位秦琼秦叔宝就参军了，就入伍了。而且他入伍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秦琼入伍之后，他母亲就病死了，去世了。大将来护儿马上派人前去吊唁秦琼，当时这件事情致使军内一片哗然，尤其是来护儿手下那些高级军吏就愤愤问这个来护儿，就来将军，您说我们军营之内这个士兵死亡或者士兵亲人去世，这种事情太多了，您从来不过问，为什么这秦琼秦叔宝他母亲死了，您这还专门派人吊唁呢？来护儿当时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实际上就给历史上的秦琼啊就定了位了。来护儿怎么说的？来护儿这样说：此人勇悍，家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这个现代文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啊，勇悍非常，又有志气节操，以后肯定会飞黄腾达，自取富贵。所以说我们就不能以对待平常卑贱士兵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秦琼。来护儿呢是江南名将，而且他是数代名将的之家，这种出身非常有识人之明。可以想见秦琼秦叔宝刚刚入伍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就得到主帅主将这样的一种认可，以貌以武以德，都可以想象到秦琼秦叔宝肯定是一个一站出来就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在隋唐时代啊，我们大伙要知道当时还承继了南北朝时期的那种人物品藻的那种风气，就当时啊，你人你要长得特漂亮，对于你的当官你的升迁啊啊，你的提拔都大有好处。当然你要长得特丑，比如像刘伶那样这个土木星海也行，但是你丑的得让人过目不忘，否则的话如果你想出人头地，你必须得有一副好相貌。哎，我们这秦琼呢就是长了这样一副好相貌，他呢就类似于你看日后所说的模特，秦琼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呢，我前面说秦琼是位玉树临风的这样一位大帅哥呢还是有根据的。
虽然秦琼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是由于家道中落，这个年轻的富家子弟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生计，为了光耀门庭，秦琼迫不得已踏上了从军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开始干起。可是一个大头兵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呢？秦琼入伍后一直摩拳擦掌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遇。
秦琼入伍后不多久呢，就恰恰赶上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时期。这隋炀帝一征伐高句丽呢，对于秦琼这样一位当时是没有背景的这样一位军中普通士兵来讲呢，等于就是呢有了莫大的机会。 这个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他在全国范围内征选壮士，秦琼呢等于呢就被选派到隋朝征伐高句丽的远征军当中。当然了，你加入了远征军就意味着把脑袋掖在了裤腰带上，但是秦琼秦叔宝对于他这样一个普通大兵来讲，他就有了这个飞黄腾达的这个机会了，就可以凭借战功啊来光宗耀祖。公元613年，这隋炀帝的大业9年，在阴历6月上旬啊，就在辽东城下40万隋朝大军呢就猛攻这个辽东城。辽东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辽宁的辽阳。在这个地方40万隋军进攻，守军有多少呢？3万人，守军只有3万高句丽将士。给我们后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数字，虽然这个辽东城下有40万人，但是在这40万的身后左右还有60万钢铁洪流，都在源源不断的开拔到高句丽的战场上。这隋炀帝要消灭高句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有些观众可能就会问，你说为什么高句丽守军他不害怕呢？因为就在此前的前一年，隋炀帝曾经啊率领113万大军呢亲征过高句丽，但那次呢结果是惨败，就举例几十万隋朝这个先锋军最终有命回到国内只有2700人，军资器械损失殆尽，因此呢第一次征伐高句丽那是惨败。但隋炀帝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的有主见的人，非常要面子的人，他就想在哪里跌倒又重新想在哪里爬起来。因此他第二年，就这次秦琼参军的这一年，他又率领100多万隋军呢又开始征伐高句丽，而且他本人亲率40万精兵猛攻这个辽东城。辽东城等于是征伐高句丽的过程当中呢必伐必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而我们的这个大兵秦琼呢恰恰就在这40万隋军士兵当中进攻这个辽东城。由于有了这个皇帝御驾亲征，我们都可以想到这40万的这个隋军呢那绝对是拼死攻城，而且呢一直攻了20多天，但辽东城就是难以攻下。因为高句丽这么多年以来啊对待中原王朝最有效的一个招，那就是凭借着这个坚固的城垒来据守，最后我拖你，我反正是打不过你我也拖死你，最后趁你疲惫的时候我再追击你。因此呢他就逃过一次又一次这种劫，这次呢他还是拼命的守城。尤其是高句丽的士兵有了去年的那一次击败过隋朝军队这种经历，因此呢他们比往常就更加自信。当然了，他们这么英勇背后还隐藏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我们可以想象到杀伤了这么多隋朝士兵长平之后的肯定要屠城的，因此呢高句丽的这个士兵呢守军呢顽强的坚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隋朝的这个士兵呢也是玩命的攻城。攻城当中呢，尤其有皇帝在这御驾亲征，所有的隋军将士都很英武都很勇武，但是在隋炀帝第二次攻伐高句丽这个战争过程中呢，最闪亮的一颗星呢不是我们秦琼秦叔宝，而是秦琼的战友一位叫沈光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秦琼作为一名刚刚入伍的大兵，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上阵杀敌，立取功名。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秦琼为什么没能抓住呢？在战场上，秦琼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在那种情况下，秦琼和他的战友沈光天天肯定开始攻城。真正我们古代战争的攻城啊，这个攻防战十分惨烈，而且呢所用的那个器械是相当复杂，不仅仅是云梯，光是云梯就有无数种，再加上头车撞车啊，包括冲车这些东西，那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相当复杂。而秦琼和他的战友沈光呢 当时就站在一种叫冲车仗的工程器械当中。冲车是什么东西？冲车又叫临冲，它高十多米，基本上和城啊差不多高，它分四五层，每层之中呢，它站着呢十来个这个士兵，然后呢士兵用长枪就是攻击到城近处的时候，捅刺对方城楼的士兵。这冲车下面有轮子，然后它是由自己的几方士兵推着推到那个城墙之前。冲车外面呢还有这个装甲，但当时的装甲就是厚厚这个牛皮。牛皮装甲特别厚，可以起到这个遮盖这个箭矢啊，遮盖这个滚木雷石这样的作用。因此呢，它的这个作用呢，也是有极大的防护作用。但这冲车的体量非常重，因此在攻城当中呢，许多冲车呢都会被这个高句丽士兵挖在城墙外围的一些陷坑呢给阻挡住了。冲车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长杆，这个长杆呢给人印象也很深。它高多少呢？它长有15丈这么长。隋唐时期啊，一丈等于是现在的2.67米。15丈，大伙儿想一想，等于就40米高。它等于是从这个冲车的这个后部斜伸过去，然后直抵对方的女墙上头。它上面前面呢还有一个又粗又长的这种铁质的这种包裹着这个圆柱，然后可以不断的击打呢敌方的这个女墙，可以对敌方的女墙呢起到一种冲毁作用。秦琼和沈光他们就站在这里，然后就开始往前攻。沈光啊当时是立功心切，他看到这种情况，等于是一辆冲车冲击到这个辽东城的前面，他呢就把刀咬在了嘴里，然后他跟猿猴一样的就顺着那个冲车后部那个长杆啊，他就爬了上去。大伙儿想，15丈40米，长杆呢当然是有绳索，而且也有一些依附的这个东西，但是沈光这个人就是非常有攀爬的技巧，蹭蹭蹭辗转腾挪，他就爬到了长杆的顶部尖头的那个地方。这样一来呢，他就处于辽东城头这个上方，距离辽东城头这个守护的这高句丽士兵呢当然还有几米。沈光忽然就纵身一跳，那就如同天神下降一般，一下子就站在了这个高丽守军这个人堆里头。高句丽守军这个时候已经吓坏了，没等他们明白过来，那沈光呢手起刀落，一下就劈翻了数名高句丽士兵，血溅铁甲。在这个时候呢，秦琼干嘛呢？秦琼和他的战友呢只能是手持长枪呢从下仰望，因为他们距离城头还有这么1-2米，只能是眼看自己的战友沈光呢在那杀敌。高句丽守军明白过来之后呢也不敢怠慢，当然当时他们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力非常大，都是震撼大汗。在这种情况下，一群高句丽士兵就冲过来了，来呢击杀这个沈光。最后呢，秦琼和他的战友就眼睁睁看自己的战友沈光就被高句丽军人逼到这个墙头之上。最后呢，高句丽士兵合力就把这沈光啊击下了这个墙头城头。那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么关键的一瞬间呢，沈光在坠落之际，他就伸手抓住了冲杆之上那个绳索，那就跟演杂技一样，荡秋千一样，就晃悠了几下，最后就稳稳落在了地面。但是他这个再看沈光落到地面之时呢，身上是毫发无损。秦琼他们这个隋军士兵那绝对是叫好，别说隋军叫好，城头上的高句丽士兵也在叫好，这个敌人太强盛了。但是让敌我双方都感到瞠目结舌的是什么呢？这位沈光，你这不说到地面上了吗？这哥们儿然后他又顺着那个长杆又口衔钢刀，他再一次的又冲到了杆顶，他又攀爬的本领啊猿猴一般，再一次的又跳落到辽东城这个城头。这高句丽士兵这阵又愣了，又愣之际， 又被这沈光斩杀数名这个高句丽士兵。当然了，最后这沈光还是被人击下这个城头，毕竟是众寡不敌。但是呢，沈光这种英武的表现，这种英勇表现是大壮随兵之胆，使得高句丽守军那个士气也大受影响。
沈光在辽东城头上的表现令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瞠目结舌，大呼过瘾。而作为战友的秦琼不仅惊叹于沈光的勇武，而且羡慕沈光的绝技。沈光和秦琼都是刚刚入伍的大头兵，都希望通过勇猛杀敌立功受赏，但是秦琼却错失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反而让战友沈光牢牢抓住。那么沈光这番英武的表现能引起隋炀帝的注意吗？沈光升官的梦想能实现吗？
沈光他得手之后，作为战友秦琼呢，他们肯定特高兴，但真正最最高兴的是谁呢？那绝对还是呢隋炀帝。隋炀帝当时啊就站在离城头不远处，专门为皇帝和他那些贵族大臣搭起的一个木质的这个城楼上，他呢就观看这个攻击的这个真人秀。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就是因为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损失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至于丢弃的那些财物就无可计算，非常没面子。这次他来呢，在他身后左右站着100多位隋朝藩国的那些小国的国君和使臣，其中重量级的有2个人，一个人是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还有东突厥始毕可汗的使节。你想，这些人在后头看着大隋的勇士沈光如此给自己长脸，如此给大隋朝长脸，那隋炀帝就高兴莫名。因此呢，隋炀帝就马上派人就把这个沈光这一冲车的人都招来，马上重赏，赏赐财物无数。当然最最特殊的那肯定是沈光了。隋炀帝呢立刻升沈光为朝请大夫，就给他升官了。这样一来呢，沈光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就变成了隋朝皇帝的禁卫军军校，那绝对是一步登天了。你说沈光这一步登天成为当天最耀眼的新星，作为他的战友秦琼秦叔宝心里呢或多或少呢确实有些失落。但你失落归失落，一个是机会这个没能抓住，还有一个确实是一般的士兵也没有沈光那种登高啊爬梯啊爬杆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技能。但是呢，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时兮运兮福兮祸兮。你说秦琼秦叔宝如果在那天他变成沈光那个角色，他出了名了，他长了脸了，但是就日后呢也就没有那大唐朝凌烟阁功臣的这个份儿。而沈光呢，他今天这一表演升官了，也发财了，也得到奖赏了，日后呢江都之变，我们这位沈光呢也以他的这种实际行动，以他的鲜血，以他的生命来报答了隋炀帝今天对他的这种知遇之恩。至于那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日后会讲到这个。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秦琼本想在辽东战场上大显身手的，但是不曾想却让自己的战友沈光拔了头筹。看着沈光升官受赏，秦琼很是羡慕，甚至把沈光视为偶像。秦琼暗下决心，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也能够崭露头角，立功受赏。可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彻底击碎了秦琼的梦想。
那么沈光的这番表演实际上也给隋军的总攻啊就等于进行了一次非常精彩这个预演。你想攻城20多天，隋炀帝和他手下大臣和他手下的军将都非常着急，这必须攻克这个辽东城，因此呢就一直想总攻。隋炀帝呢还特意派人从内地调来100多万条这个土带，然后呢派士兵不断的装土，准备在总攻那一天呢在辽东城啊对着这个辽东城啊堆起一条阔30步的这样一条余粮大道。它这余粮大道啊 它不仅高而且宽，它高于城旗，这个是一个准备。第二个准备，看这冲车管用，隋炀帝又调派了许多这个八轮楼车。八轮楼车实际上就是一种体量更大的冲车，轮子更多，装的人更多，拆卸更灵敏，它的攻击力更强。你说这八轮楼车也准备好了，所有的100多万条的这个土带也准备好了，又有沈光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人物，因此隋军将是摩拳擦掌。这隋炀帝看见士气这么高昂，也下了总攻的命令，就和众将约定，阴历6月28日早晨啊发起总攻。就从当时的人的推断，包括我们现在的推断，辽东城那30000守军，隋军40万，又是这个余粮大道，又是八轮楼车，应该没问题。而且秦琼、秦叔宝呢，自己有了沈光，战友这样的偶像，有了这样的榜样，也是憋足了劲，也想在总攻那天啊扬名立万。结果呢，就到了这个6月28号，这一天有大事发生了。但那大事发生了，并不是隋军的总攻，而在总攻之前2更天，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工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暗堵如故，皆弃之而去。也就是说呢，就在隋军发起总攻早晨的前夕，就在这2更天，隋炀帝本人呢忽然发布这个密令，严令诸将抛弃一切军资器械，抛弃一切工具，什么都不要，立刻急行军往后撤。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就在这样马上发起总攻的前夕，你说隋炀帝为什么严令隋军的将士往后撤呢？我们下一集再讲，谢谢大家。
秦琼本是一个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公子哥，但是因为家道中落，不幸沦为一介草民。为了生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夺回祖先曾经的辉煌，秦琼不得不选择参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开始干起。秦琼入伍后，一直期盼能有一个立功受赏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辽东城下，只要隋炀帝一声令下，秦琼必将奋勇杀敌，赢得功名。可偏偏就在发起总攻的最后一刻，隋炀帝却意外地命令全军火速后撤。隋炀帝为什么要撤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隋炀帝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而秦琼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徒兵，生逢乱世，他的个人命运只能被这个大时代的洪流无情地裹挟着。那么隋军的这次撤退对于秦琼的命运又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敬请关注《梅异化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2集《乱世机缘》。